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1号，也是美国的劳动节。我们首先欢迎我们的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位嘉宾将是亿元美金经纪人，著名网红人士顾云琼博士。顾博士现在还没有上来，等他上来我们再跟他打招呼。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亚光，这个一转眼这九月份都到了，我感觉再没多久2025年就要过去了，是吧？这个真是光阴似箭。今天其实我们可谈的东西还不少。比较大家关注的事情呢，是在大洋彼岸，在中国的天津和北京这两天，一个是上合组织峰会，在天津举行，然后紧接着很多参加峰会的这些首脑人士以及其他新来的一些外国首脑将会聚会在北京，参加这中国这个抗战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个纪念日的一个大阅兵，就是我们俗称的93阅兵。我看报道是这个北朝鲜的元首这个金正恩也已经乘坐专列离开了平壤前往中国，那么先期到达中国的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包括这个很多上合组织的成员，好像印度总理他这个穆迪好像他不会去参加阅兵，是吧？
对，他参加天津的这个就上合组织的这个年会，跟普京见面，跟习近平见面，然后呢他不到北京参加93阅兵，他是这么一个行程安排。
是的。那么这两天报道很多了，特别是这个所谓几个位巨头，中俄印，当然这朝鲜的还没进去了，还没到，但是在天津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已经到了，就是他们三位的互动引起了世界广泛的关注。特别是印度这个国家本来是准备被美国用来这个作为这个替代中国的一个候补对象，因为美国想要跟中国切割嘛，就是所谓脱钩，不要过度的依赖这个中国在这个各种这个生产啊、供应啊、经济啊、产品的这个购买方面，就是希望能再找一个替补或者叫这个候补队员。那么现在好像这个看着有点困难，就是说我感觉印度好像跟中国还现在关系有点恢复，因为前几年中印关系确实也不好，就是因为边界摩擦比较多嘛，大家这个小的这个小来小去的，这反正动不动就打一打。那好，现在顾博士上来了，我们请顾博士跟观众们听众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这个主持
哎，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在谈到，就是说现在这个世界各国元首啊，很多这个特别是亚洲地区的、非洲地区的去了这个天津，然后又到北京。那么特别是几个重要的国家，中国、这个俄罗斯啊、北韩呐、北朝鲜啊，包括这次印度这总理啊也去了这个天津。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亚光还有顾博士，你们觉得感觉就是说这些国家越走越近，或者说他们互相抱团吧，对美国有什么潜在的这种威胁吗？或者说美国需要担心吗？
我认为他们首先他们自己抱不了团啊。这印度刚才我们讲的印度、印度这个国家从他1948年独立以来一直奉行的是说不结盟政策。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实际上他的这个外交政策呢是一个特别实用主义，就是他没有原则，他不是说我要执行，我要强调是一个什么，有个他有个原则上我要什么事做，我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他没有。所以他就是非常圆滑，哦，什么怎么能得了便宜我就做什么怎么做。所以呢这个印度这个外交政策的这个方式呢，跟印度这个民族，印度很多印度人的这个文化习性很像，就是原则性不强，然后呢就是说把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利益呢都不是什么长期利益，都是短期利益。所以呢我从来没有觉得印度这个国家会跟任何国家结盟，他也不会结盟。所以他现在就是说刚才小南你讲到说，哦，美国觉得说要给要把一些很多的这个加工业从中国撤出去，要交给印度，希望印度能够这个能够起到这个制衡中国作用。我觉得这是只是媒体上一些说法，美国到底外交政策上是不是这么想的、这么构想的，我不是特别确定啊。今天最新的消息讲的说是，川普发推说印度现在表示愿意。将印度对美国进口的物品征收关税降到零。
嗯，
川普的回答说是你太晚了，你早几年前就该说。为什么呢？说因为你们本来就是说你这个你印度的关税，你我们美国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东西卖到你那去，因为你除了这个关税高以外，你还有很多非关税的壁垒，让美国的东西卖不过去，而你卖给美国的东西很多，所以我要把你的关税提高。现在是50%这么一个税率啊，本来给他关税定的25%，后来因为他从印度从这个俄罗斯购买石油，又在增加了这个25%的关税，所以我看起来就是事情，美国和印度的关系，一时半时可能不会有根本的改善，就是因为印度没有一个原则啊，他没有什么是非标准，哎，我能占便宜就占便宜，所以他觉得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俄罗斯需要钱，所以我。把石油卖得很便宜，他就赚了很多便宜，干这个事情没有原则。那你认为这种性格的国家、这种性格的文化、这种国家的外交政策，他怎么会跟中国结成同盟呢？他怎么会跟俄罗斯结成同盟？他不会的。所以他去参加一圈，他就是想占点便宜。我不认为他会结盟。其他这些国家，你说都各怀鬼胎。我觉得你说。朝鲜也去了，北朝鲜去了，伊朗也去了。北朝鲜和伊朗能结成同盟吗？很表示怀疑啊。所以这些人国家是去了，国家领导人去了一些啊，但是呢，很难说他们能形成一个结成一个抱团，能形成一个对抗美国、对抗西方这个盟国的这么一个西方这个盟友的这些这么一个组织，我觉得很难。我先说这么多。
好的，谢谢亚光。顾博士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的确我同意这个徐总的这个意见。印度嘛，他是每个人都做生意，这个已经很多次了。俄罗斯做一做生意，最后实在受不了了，是前不久才开始说决定最终不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了。以前都是买的嘛，他们其实好像也是在中间做一个什么倒买倒卖的业务啊什么之类的。而且这一次中国你也知道，中国也不傻，中国都得给钱的嘛。你给钱了，我靠，你都不缩句房，那下次怎么持续给钱，对不对？这个 这个问题就很难协调。当然了，这次我看了一下，可能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再谈的，就是我觉得中国这次也没有给特别多，就是跟现在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大，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这个分量好像有一点不对称。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我们待会儿会讨论。
嗯，是的，顾博士讲的这个给钱的事儿，就是在上合组织峰会上面，习近平宣布的是要给多少？20亿啊？
那你想，这20亿通货膨胀，要是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真拿得出手的，至少要出来200亿，我估计是差不多。你拿个20亿，基本上，那你够那几个小弟怎么分？而且你打到非洲的账上，也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对的。那钱肯定让大家觉得这不够给力啊。20亿，我当时看了之后就也是比较吃惊啊，有点偏少。
这可能也是跟中国的经济状况也有关系，因为国家财政现在不是没钱吗？到处都在要钱，各个省市自治区加上全国，我觉得能给中央还贡献财政的，
对啊，但是你要想想，这些
省市的都在跟中央要钱。
这些朋友，非洲啊，什么尤其是朝鲜，你但凡少给一个嘴，他那边就要开始狂叫，你知道吧？你给多少，他做多少的事情，就是他们还也是很狡诈的。
嗯，是的，
这次给了20亿，咱们的七位钱了，不是20亿美元呐、啊，20亿人民币。
对，20亿人民币。
20亿人民币，对，这更少了吧？这个，人家还得换成美元啊。
对，2亿多美元嘛。
嗯，那
是很少的。对啊，我还注意到，其实上合峰会里面居然还去了一位这个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总统。
嗯，
这个到天津，这就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有吗？
去了，我还特地查了。
哦，是吗？
对，
这个，
而且他是照相的时候跟习近平还有和习近平和中国代表团特地跟这个土耳其代表团、土耳其总统举行会谈，这个强调这个中土双方的这个战略合作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哎，他是去参加上合峰会的，他也不是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上合峰会的成员国，还只是作为一个观察员这个来宾参加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蛮奇怪的一个。你看这个组织里面啊，你看这个印度总理，然后旁边还站着就是巴基斯坦总理，这两个死对头，你想互相这个。前不久差点这个打起来，那据川普总统说是他调解了，给这个把这个战争就熄火了。但是好像现在这个印度总理不承认这件事，意思说没有川普的事，是我们就是自己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咱们换一个方式，就是说上合组织峰会或者说这个93阅兵的这些请来的这些头头脑脑，亚光的意思是说，其实都各自心怀鬼胎，或者说各自有各自的打算，是吧？
对。
那么这里面有没有赢家呢？可不可以说这个中国是一个赢家呢？就是说，哎，大家都来了，有一种这个
万国来朝
盛世的，对，大唐盛世的时候，这个是各方来朝，万国来朝。当然，这个西方国家没有来了，是吧？统一的这个抵制了。
对，我估计应该是也是邀请了，但是西方
国家肯定都请了呀。问题是就是没了，因为普京来了，所以大家很多人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也不光是普京，可能这个。也比较尴尬，你这个9月3号，你是到底是庆祝你们的这个二战，那时候严格来说我们人是牺牲的最多，但这个严格来说不能算主战场，可能我
办是不是主战场都不重要了，就是说关键就是说确实也是钳制了日本的这个很大一部分兵力，这个确实是这是无可非议的，是吧？要不然太平洋战场上没有中国这个战场前置这么多日军的兵力，他把日军全都用到太平洋战场上，那美军的伤亡要更大的多了。
对，那有可能日本人就 直接把冲到新加坡，把所有的这个都控制住了，估计把印度都给控制了。啊，当然印度太热，他也进不去。那时候去过，生病太多。
是啊，
就是想回答你说
这个抗战时期，因为过去像我们这些中国大陆长大的人，对其实中国抗战的历史了解的是很片面的，是吧？就是八路军、新四军好像抗战主力，然后敌后游击队啊，最终搞个百团大战，还被老毛给批评了一顿。那看看最近一些年这个介绍出来的材料，其实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的这个国军，其实在主战场发动了很多战争，包括淞沪会战啊，什么常德保卫战啊，是吧？这个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打了很多大型战役，光将军死了这个几十个将军。
对，但是你得。
八路军、新四军方面真正死的将军就是一个左权，是吧？八路军参谋长，
而且好像还是有什么失误才会去世的。
对，好像还不是在战场上，还是怎么回事的？反正是一个失误。不过不管怎么说，这种大的会战，动辄几万人、几万人的打，这个对日军的潜质还是蛮大的。应该说，中国还是而后来中国远征军又去缅甸。也参加了一些战役，包括在云南腾冲啊，这个包括在东北，虽然东北这个已经作为满洲国已经这个是日本人经营了几十年，这个他觉得是稳定的后方，但是他不是还在放一部分兵力在那儿吗？东北不是也有这个有抗日义勇军这些的，这对他都有牵制。
对，主要是教科书上怎么写，因为我们小时候教科书上至少还谈一点国民党在正面抗战市场的那个叫什么、
啊、你们小时候教科书上都有这个了，
有正面作用。
你想光我们小时候教科书上可是一点都没有
啊。有他谈了一点点，就是说
我们小时候的教科书就是说蒋介石是躲在峨眉山上这个准备等着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他就从峨眉山上下山来摘桃子了，
对，
是吧？
对，我们教育这样的。
就后来邓小平那时候稍微改好了一点，但是据说现在又改掉了，就完全不谈那个。记得我那时候发展经济好的时候，和台湾关系需要台湾投资的时候，我记得。说过台共产党好处，那时候是啊，说过国民党好处，大概是1990几年的时候，教科书好像对他们还说一点，之后，新闻发现台湾的那个经济还不如江苏省，还是不如广东省，之后基本上就不说了，就跟香港一样的。
就是后来大陆经济腾飞以后呢。对啊，那早期的话呢，台湾经济肯定还是比大陆要强。
对，那时候需要吸引台商的时候，那个教科书上包括考试啊什么之类的，都对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正面的描述，但之后就基本上就没怎么说。
好的，回答你。
对，我们现在不好意思，亚光，我们现在要听这个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 真是太简单了。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说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经济合作峰会简称上合峰会，很多这个亚洲国家的领导人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的都去了。刚才我们讲的大概就是说这个峰会对美国有什么潜在的影响，再一个就是说中国是不是可以说是一个赢家。这个亚光刚才要说话，不好意思，正好在这个广告了。
对，我刚才想说的就是想针对你刚才说的最后那个问题。这个天津的这个上合组织国家开着会议，中国是赢家吗？中国赢了什么呢？是不是赢家？这个问题我就一直在，其实我就想问你，我想回答你，我认为中国没有
赢了面子吗？
面子能当饭吃吗？所以就是说，就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你说你是扩大影响力了，这个影响力通过这个，我也没有觉得通过天津这个上合组织这个活动增加了什么影响力，没见到。像国际上宣誓，你说你这个活动后来在国际上引起很大的关注，好像也没有。你说参加这些会议的人都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了，好像也没有。参加这些天津活动的人，他们这国家之间互相得到什么好处了，好像也没有。我们不觉得有什么实质性的，就是说谁是赢家，我觉得根本没啥赢家。就是一个 party, 就你家里小南你在家里请大家去了一顿。然后呢，你说你在家里请客，你就是成赢家了吗？这我不觉得能成赢家。你也没得什么利益，就是给大家提供场合，大家聚在一起吹吹牛，喝点酒，吃吃饭，聚会一下子，也就 that's it, 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就我刚才想说就这么多，就是这意思。我没有认为有什么赢家，就是你作为一个东道主，你请人大家到你家来一个 party, 然后到你家来聚会一下子，那你赢了吗？你赢什么呢？我不觉得赢啥。
是。
赢得了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的友谊，你可能只能这么讲，赢得了友谊啊，真的就是赢得了友谊。
这个我们想到这个，就是中国政府的做事呢，它很多是，当然对外是有一定作用，那对内的作用也其实目标也很大，就是说用官媒的语言来说，就是进一步把中国人民凝聚了起来，就是看到了这个祖国在世界的崛起，看见了这个祖国在世界各地的威望啊，这个日益这个高涨。那不好意思啊，顾博士你说。
哦，我刚刚还看见一个，就是说中国还宣布要给那个提供5000个白内障手术的名额。你可以搜一下，刚刚宣布。
对，是有这个，对。
这个说明了，其实也是有一个好处，就说明我们对比毛主席那时候，我们的经济医疗的确强大很多。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派医疗队出去，都是派到非洲什么地方去，对方也不一定拽我们。现在感觉大家对我们这方面的认可还是强很多。
是的，而且他这次除了提供20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他还要搞这个，就是弄这个叫什么上合开发银行嘛。
对，
开发银行的话，就是用银行来以后就通过有偿贷款来做项目，是吧？
对，我不知道那个一带一路彻底黄了没有，反正是官方媒体也不怎么提这件事情了。
那这个至少在这次上合峰会中间，这个天津峰会中间是还是反复的在提啊， 包括这个这些来的领导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土耳其总统，他都提到，就是说当然也是为了投其所好嘛，因为知道这个一带一路是中国的这个就是说啊心爱的一个项目，所以就是他们都在提，就是说啊我们会继续配合中国把一带一路做好这个。
对，但是欧洲那边的关系已经彻底的断掉了嘛，对不对？最后我记得是意大利退出了，退出了之后就再没了。这个所以说这个本来是好像是说要再搞一个新的什么丝绸之路出来，也高潮好像就是新冠之前，但是新冠一弄好像大家也都黄掉了。
不是这种事，首先它就是一个花钱的事。就是你要有钱你就可着劲儿花，你有几万亿你就去花吧，你自己去建，那其他国家乐见其成呢，我们反正没钱是吧。
对，
因为这些基建项目都是很花钱的事，有没有经济效益也很难说。
对，
所以你中国不花钱的别的国家，你指望别的国家去投钱的肯定是没有。那中国现在又面临一个经济的这种比较紧缩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你看整个从房地产这个下滑以后，从疫情开始，然后这个坚持清零不动摇的这个政策坚定执行了两三年，这弄的就中国国家这个经济基本上死掉了。
嗯，
房地产也都该死了很多，这个死了以后政府首先也就没钱了。
嗯，
土地
很多单位工资已经发不出来了。所以这个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呢，就经过这十年以来的这个实践证明，问题非常多。当初想的是中国呢建设能力很强啊，所以中国呢给比方说给这些一带一路到达的这个国家给你们提供基础设施建设啊，建机场建码头，然后要希望你们呢拿着这个钱呢，你们相当于借款，然后你还我们。现在问题是这些国家本来多少年前就没钱，到现在也没钱，你给人建了一个码头他拿什么钱还你，你给建了一个机场他拿什么东西来还你，他没法还你，对吧？
拿资源，他有资源他可以拿资源。
啊，资源，对，资源是好像在欧洲在非洲有些国家是拿着资源来还，那个资源其实也很多问题很多，好像据说尼日利亚是什么就什么资源，那个矿也被当地的这些黑社会也骚扰的一塌糊涂，就是这个事情整个来看起来问题还是相当多，就效果来说相当有限啊。就是比方说以前说的比较成功的说，哦，中国帮助斯里兰卡建了一个什么什么港什么什么基地港口，斯里兰卡的国家就是没钱呢。你我们咱们做生意，小南咱们这做生意，顾博士都做生意的人，你说你做生意跟那个就付不起钱的人做生意吗？你就不可能的，对不对？你到餐馆里吃饭说这个人我是没钱，我到餐馆吃饭，你到餐馆老板你会欢迎让人到你这吃饭吗？哎，说我借你钱你再到我这吃饭，可以那么干吗？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整个这个项目本身来说实际上是违背了经济规律的做的事情啊，肯定不会有什么非常亮丽的结果，你设想的挺美想，但实际上你稍微一问就一想就是走不出去。那现在回到刚才小南你们讲的，就不顾不是提的说现在能够提供5000个这个做
白内障
的这个白内障摘除手术，我觉得这还行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啊，对吧？在白内障上，那怎么做呢？是在飞机屁股去做吗？还是怎么弄的？咱搞不懂。你总不能把5000接到中国来做吧？对吧？这实施起来也还是有很多问题。上合组织现在
像无国界医生一样的，派一架飞机就挨个挨排的国家去做呗，是吧？这个确实成本不高。
那你做，你给人做了5000个白内障手术，你解决什么问题呢？
这不是就是哎，这个加强了这个中国和那个该国人民的友谊吗？
我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没有医疗保，不是没有保险，医疗保险啊什么之类的，没有后续的那种东西，不跟当地医院合作，你做好100例可能人家觉得正常，你但凡做坏1例那肯定人家是叫半天。
是
啊，
再
说呢，
这个还至少是能，对啊，给当地老百姓提供一些实质性的福利吧。
那咱们这么讲，我说问的你要说真正去做这5000例，我现在表示怀疑这事儿能不能做到底啊？要真去做了5000例，你肯定不能收钱，对不对？就是5000例，反正我给你白做了啊。好，
嗯，
哎，这5000例钱能有这个能力，有能把医生都请来凑集在一起，弄飞机去给人家到这10个国家，还不知道哪些国家，在哪些国家不知道去做5000例白内障摘除手术，免费做啊？ 那为什么不在中国做呢？中国白内障的人患者的远远超过5000个人吧，对吧？你干嘛不说咱们集中起来，把这个医生集中起来，咱们给中国的老百姓、中国人民啊，白内障患者免费做摘5000个，好不好？
那当然好。你这个问题，亚光，你这是这个就跟那是给花钱，前两天那个花钱说支援这支援那儿，这不是人家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吗？你去给这个小学捐那个，去那儿捐。你这中国的学校你捐了吗？中国很多山区的不是也很贫穷吗？你为什么不先把国内的弄好？那这样子说，那这个那可能我估计，如果现在比如说老西坐在你对面，你问他这个问题，你说老西怎么回答？老西肯定说那外交不要搞了，我们外交不重要了，外交不是也
要搞？外交要搞呀，外交搞，你比方说你给人家做了5000例白内障手术，这些国家就跟中国更友好了吗？也不会啊，他原来友好还是友好，他不友好还是不友好，他不会因为你做了5000例白内障摘除手术免费做，给老百姓白内障做了免费做了5000例白内障手术，他就会更好或者更不好，他不会的，所以差别不大。那如果光是说一说，当然没问题了，要真去做，我是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说了，
那比你说了不能不做吧？你这就说一说就不做。
说了没做的事太多了，所以就说说也挺好，就说说，我就你这么一说，我们大家这么一听，也就这样的
吧。可能过两年就忘了，人家马云不是过来说过吗？给你美国100万、几百万的工作机会，
对，
这个人呢，你再问他，他肯定跟你说，哎，我是说是说过，尽过力了，没搞成，对吧？
对，美元出境不容易，外汇管
理，对。
我倒是想来美国投资了。对。行，我们所以这次这个钱刚才顾博士也讲说是少得可怜，20亿人民币。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汲取了前两年的这个经验或者说教训，就是说给钱无偿的给钱不一定是件好事，而且钱最后也没有花到刀刃上，你原来想在那儿建项目，想在那儿干什么事儿。但是可能到了，如果这个政府也不是一个民主政府的话，他没有监督，那可能到了这个国家，可能一半都给当地官员七七八八的分的差不多。
嗯，没准就来洛杉矶或者西雅图买房了。
对啊，对啊，而且呢，这个钱呢，说句老实话，可能分完以后，可能还要给点回扣给这个发钱的人。
啊，对对，这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
中国是给谁呢？具体操办的人是吧？比如非洲10个国家来申请了，那10亿我给你20%是吧？所以这个都很难说，少给点钱也好。我觉得现在这个现在大撒币变成小撒币，那也好，都是纳税人的钱。
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这个生产力发达，就多给点锅碗瓢盆啊，什么是这个制成品啊，衣服啊，
你说实质性的东西给食物。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同意这，我完全同意顾博士的观点啊。你送人的东西算了，别送钱了，
棉被，
反正你生产力过剩，那东西仓库里积的东西该送就算了。
不过你送过去可。对你送过去，可能中国商人要骂你，说你妈太变态了，
你把我市场全给抢了。你我这边好不容易卖出去，你这哗啦免费的来冲，那也是个问题，是吧？那没办法，那你怎么办？你就这个时候只能让商人发扬爱国精神了，就是对不对？就是你干脆就捐算了，就捐一点，别卖了。
对。
But anyway， 这个事儿，总之。确实要这交穷朋友是不容易，就是说穷朋友来嘛，基本上都是希望从你这儿拿点什么，对吧？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对穷朋友的要求就是嗓门大一点，帮我们喊一喊，对不对？
对，
关键的时候要么投一个赞成票，要么至少不要投个反对票，对不对？这个就行了。
这不就当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进入了联合国，不就是靠穷朋友帮忙吗？
对，
非洲国家抬进了，把中国抬进，非洲几十个国家把中国大陆抬进了联合国。那现在到现在为止，包括中美洲的一些小破国家，都是就是 switch 来 switch 去的， 我刚才今天好像刚看到一个什么消息，说答应给要买他们多少多少东西，这个条件就是他们那个
跟台湾断交是吧？
对，要跟中国恢复邦交，跟台湾，然后台湾那边再说，那我再给你3亿美元，那行，马上今天又跟大陆断交，你说这种国家你还去跟他建什么交啊？他最爱谁爱跟谁跟谁呗，这小破国家。
对，小南，我就说就你这话，我再插一句讲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以后，就是在第三世界交了很多穷朋友。这是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今天是76周年了。今天你2005年了，对吧？76周年了。
对，
这些穷朋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6年历史上，这些穷朋友给中国唯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帮忙，唯一一次就是在1971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投了一票，说把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取代了这个台湾政府的这个取代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是在这上帮了个忙。你说其他事还有什么时候帮过忙？咱说说斯里兰卡，咱说说什么塞拉利昂这些国家，非洲这些国家，几内亚比绍这些破国家，给中国帮过什么忙？能帮什么忙？是吧？这种人穷朋友交不交干啥？
就是一票嘛，就是联合国一票，是吧？
对，联合国一票。现在中国从1971年以后，中国还需要联合国，还需要这些人票吗？不需要，没什么事需要他们票。对吧？没有什么票。那实际上你花费也没现在。我刚才说，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6周年以来，这些非洲这些穷兄弟、穷朋友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帮忙，就是在1971年投了一些票，也就是这样。啊，那1971年还很多穷朋友也没投呢，非洲很多国家还反对呢，对吧？所以呢，再没有帮忙。你告诉你再举个例子，他帮了什么忙了？帮了中国人民，帮了什么忙了？没有啊。帮了中国政府什么忙了？也没有啊。
就是在谴责美国干某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帮着中国投票，是不是？中国不是经常要谴责美帝这个，比如说以色列这次打这个什么什么，然后中国或者提个什么跟苏联那时候或者跟现在俄罗斯联合发起一个什么提案，美国行使安理会这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但是这个压倒多数的国家这个谴责了美帝的这个什么什么行径，这个其中一查都是亚非拉国家投了票支持中国的东西。不过中国自己这些年也是啊，从邓小平开始也认清了形势，就是说咱们要跟有钱人交朋友，就是那邓小平的名言，就是跟美国交朋友的都富了，是吧？那换句话说，跟苏联交朋友的没几个富的。那你这个两大超级大国，你跟谁去交朋友呢？显然要跟这个跟美国去交朋友。包括就从二战以后的历史看，是吧？德国战败国、意大利战败国、日本战败国，当时都被美军炸的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炸成废墟了呀，是吧？这个我就今天看了个小视频，就是说当年麦克阿瑟在日本降落的时候，作为这个盟军。驻这个日本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那很多日本人就要自杀了，说你看我们亡国了，我们这个是吧，一个外国人现在来统治我们，天皇都要听他的命令。那最后那麦克阿瑟给日本带去了什么呢？是吧？不是带去了一部美国人写的宪法，这里然后下令释放所有政治犯，包括所有被关押的共产主义者，就共产党人。那么这批放出来的共产党人是被一个反共国家的占领军司令宣布放出来了，下令放出来的共产党人在日本合法的成立了日本共产党，并且进入议会，然后宣布了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改革，我妇女必须有投票权啊，8小时工作制啊，然后允许工会成立啊，最后各种就归纳到宪法上，要民主政体啊，然后这个结社自由啊，新闻自由，所以日本现在走上了这种多少年这个是吧？进入了这个德国也一样，德国那时候被炸成什么样？就是说给了一个彻底的改造。我们有点扯远了，咱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咱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OK,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1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浩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亿万网红经纪人顾银琼博士。刚才我们讲这个讨论这个天津的上合峰会和93阅兵，那么我们现在换个话题，看一看以色列最近又干了什么事儿。就是通过他们掌握的情报发出了这种精准远程导弹攻击，把也门的胡塞武装高层几乎一网打尽。
对，包括那个主持人。
主持人好像是另外的，在另外一个地方。跟这个不是一个同一次炸弹，
对，
这次炸的这个会议的好像是这个是从不同的基地不同的角度，一共10枚导弹打下去，然后从胡塞政府的武装的这个从总理，我看了一下，总理、外交部长、信息部长、司法部长、电力和能源部长、青年和体育部长，几乎都一锅端了。这个有点厉害，和前一段时间这个噼里啪啦在伊朗的这个精准打击，很相似。两位嘉宾有什么看法呀？
我是觉得以色列啊，这个战争是打得出神入化，打得真的就是给这个现代战争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提供了非常好的例子。用不着，就是用不着说啊，地面战争是死很多士兵，用不着。我就是擒贼先擒王，中国人一直在讲擒贼先擒王。你看这个以色列打这个哈马斯组织也是擒贼先擒王，打伊朗也是啊，就把他这个最嚣张的这些头头先灭了。现在然后打这个旁边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也是这么干，现在打胡塞武装也是这么干。我觉得这才是战争的。更高一个层次的战争，比乌俄战争水平更高一层，应该是今后战争的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模式，用不着那么啊，用那些什么无人机啊打来打去，牺牲的杀的全是双方的士兵，普通士兵，直接咱们就亲王亲自先亲王，你胡塞本组织你有本事你把以色列总理干掉，你把以色列国防部长干掉，你把以色列什么这个陆军司令干掉，你有本事你来。你没本事，那我们以色列就把你干掉。我觉得这个打仗，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打仗的新的形式，非常好啊。就是说，以后我看看在中东地区还有哪些国家人敢嚣张的跟以色列过不去。你要过不去，以色列就告诉你，这所有一个例子一个例子，加沙、真主党、这个伊朗，现在是胡塞武装，在中东地区跟以色列作对，就这四个国家四种势力全部被干掉。我看你们还在干，谁还在干这事儿？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这我觉得这只是他的姿态，你们谁跟我过不去我就打谁，而且专门就把你的头灭掉。哎，这个事儿很有意思，我看着我是觉得这是真的，以色列人真懂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哲学思想，擒贼先擒王， 先把这些头给干掉了，做得很好，很漂亮，没什么说的。
就所谓斩首行动。
斩首行动。
但我补充一点，补充一点，他就是说，有点像那时候共产党打国民党，倒不是说国民党有多么愚蠢，只是说共产党的那个情报系统太牛叉了。这个蒋介石干什么，这个共产党隔天就知道了，对不对？密码本也都翻译了。现在这次我看了一下，他们打这个包括加沙地区的这个哈马斯，哎，是加沙地区哈马斯吧，对吧？还有伊朗，这更明显，就里面有人给他情报的。那我看了几个后来信息，就是说这些人在哪里开会，都有人服务人员啊，什么报告的。最著名的不是有一个高管喜欢到一个旅馆的一个房间休息，过了一年，那个炸弹炸掉了。这个也是，你说要是没有人在那里。就是在本地随时在发消息，这些人到哪里了，走到哪里，那肯定也打不成，对不对？但是现在就发现以色列这个情报机构的确太牛叉，尤其是现在每一个人，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手机，随时一发一个微信不就有那个分享实时地址，对不对？我跑到那里分享一下地址，然后拔腿就跑，那人家一看，哦哟，就知道了，那个有人在那里，对不对？
对，
现在有
的这次。胡塞武装他们就是禁止高层用手机嘛，但是说这是之所以以色列还是查到了，还是通过手机，就是通过他们的保安人员。
对，那你肯定还是需要保安人员。你
对啊，
还
有大量的保安、秘书、司机，这些人还必须带手机，不带手机还不好方不方便联系啊，到哪儿来呀、啊？怎么走啊？你从哪条线？他走哪条线啊？谁要哪个领导要去接啊？那你这个不是？那以色列都不是这些人手机，那这比那个高官的手机不是更容易追踪吗？是吧？
对，他那个除非像本拉登的信使一样的，要求信使走10公里以外，在那个地方打一个电话，那肯定就是很难弄了。但现在这个信息，尤其是你那么多人都聚到一个地方，每个人手机信号都有，人家一查，那肯定就查出来了。而且现在都是人工，他好像，前不久才听到一个。他那个以色列那边专门到微软购买了云服务，就是因为有大量的数据要分析，就是大量的那个什么加沙地区的电话谁给谁打，里面说了些什么，然后要实时翻译成阿拉伯文，然后翻译出来找到哪些电话号码是可疑的人，然后知道。
前两天微软示威就是为这个事儿吗？
啊，对对对。而且我不知道你现在出不出来，如果你出来顺着那个520再开，那个好多公路桥上面那个都有巴勒斯坦
人，还有示威标语是吧？
那个国旗还在那飘呢，好多。
啊、就是巴勒斯坦国旗啊。
啊，对对对对，你顺着520桥开的时候，你会看见，你往上看，你不注意你看不见，但你往上看那种公路桥上面，他们现在都有，而且它不是插一面两面，它插好几面，所以说你。你应该只要抬抬头就可以看得
见。是不是微软做出了一个决定，说不再给以色列提供云服务、啊？
好像说也没有这么说，我估计会私下签一个秘密协议什么的，就不要公开说、因为能够提供云服务的就那几个大公司，对吧？微软其实是跟亚马逊做的都是最好的嘛。
对啊。
然后存储方面，微软是有优势的嘛？
对。
而且你毕竟还是要用微软的操作系统，这样的话可能更方便一点。
嗯，我是觉得这些国家有应该有个根本的问题。你比方说也门胡塞武装，我就想问问这个，如果有机会，我按照有机会问问这些人的话，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头子，我就问想问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打以色列？以色列招你惹你了？你这国家
因为以色列去打巴勒斯坦，他当然他就支持巴勒斯坦兄弟啊。
那你想想，那为什么埃及不帮着巴勒斯坦兄弟啊？巴勒斯坦兄弟为什么这些什么约旦都不帮？就你
埃及、约旦这都已经被以色列这个犹太人集团都收买了嘛？
对，那你刚才也说明，你说以色列你给我钱我也不打你了，那就收买呗。那你干嘛你要打？打对你对你们国家对你也门国家也门人民有什么好处吗？我觉得什么好处都没有。这帮家伙就是一些为了他的一些就我觉得我是很愚蠢的意识形态，
还是意识形态上的这
意识上的原因非要去打， 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是这个，其实不论什么样的国、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文化，如果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没戏。你说你就说胡塞武装，你打以色列，你得到一点好处吗？都没有，你得了全是坏处。你看现在被团灭，你下次谁再出来？就从根本上，你再有出来的人，就从根本想起来，我们为什么要打以色列？以色列招我惹我了？没有啊。你看这伊朗被打完以后，你看就是胡塞武装嚣张的不得了，动不动发一个什么东西，发一个无人机过去，动不动就发个导弹。再说你这胡塞武装，你其实是很激起民愤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
胡塞武装他其实不是光打以色列，他其实整个他想把红海的这个航运给他在这个红海上面不断的要向那些这个远洋货轮发射导弹，要
对。就是那你说你要想干什么，你所以就这个国家就是一群流氓混蛋，就是一群混蛋国家。以色列把他们屠掉是完全应该的，就是这都是混蛋国家，不讲道理的，自己不想过好日子还不让人家过好日子，这就是非常逻辑是非常混蛋的逻辑啊。我非常支持以色列消灭他们，就是这些国家没什么好说，就消灭这些人没什么好说，就消灭他们就完了。
对，但我补充一下，因为以色列跟以前因为也变了嘛，刚刚你也说这个技术的原因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可以现在斩首运动。以色列以前不是也是要大家，你还记得那个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开始以为是来一次行动，大家又开始谈判，对不对？
嗯，
然后再给点钱，我们就 OK， 我们再签一个什么停火协议。再过六个月，我们再撕毁再打。没想到那一次以色列好像是统一了全国的思想，要求彻底团灭哈马斯，对吧？结果把加沙好像是什么分割成很多小块，一块一块弄，也是跟现在的技术发展，我估计也有关系。以色列可能也觉得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确可以。就像现在一样的，不用再派部队了，这导弹啊什么之类都可以做了，然后分啊什么之类，你看现在打这个，你不管你哈马斯挖多深，这个导弹下去都可以摧毁这种。啊，包括这个以色列这边也变了，也不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打了之后我们谈一谈，你不要再谈了，是吗？
对，咱就说一些，你比方说印度，好好的待着，好好的这个国家，说我现在我跟以色列过不去，非要把以色列灭了，你只能说印度你们有病啊，脑子有病啊。对吧？你像以色列，像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神权统治，就是说意识形态放第一位，这个国家已经是很有毛病了，所以要跟以色列过不去。你跟以色列过不去干什么？你想要怎么样的？你能把以色列人全给杀吗？你是不是还想你想做了，想比那个当年希特勒做的还恶劣？你这你是什么道理呢？当年你说希特勒杀犹太人吗？他还说哦，犹太人在我们这儿干了很多坏事，就跟我们犹太人跟我们的这个日耳曼民族的人都生活在一起，你影响我们日耳曼民族的怎么怎么样，说的很多东西啊，说你对我们日耳曼民族这个有很多负面影响。OK， 你还可以说出些理由来。你伊朗跟以色列隔了他妈的十万八千里，隔了那么远的地方，这以色列干什么事对你有啥影响？你干嘛要跟他过不去？所以就是意识形态做事做出，他们做的事都没有道理可言，这是胡闹。我觉得这种人呢，不能像什么欧盟那些国家，哎呀，像联合国咱们开会讨论讨论啊，讲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什么好道理讲呢？他要是讲道理，他脑子能把道理想明白，他就不会干这事儿，就干嘛要跟以色列过不去，对吧？就算了，就让人家过人家日子，你过你的日子不就完了吗？就是有病，这些国家是就是都是有病。你想前两天的时候，伊朗说被美国和以色列打的时候，你看那个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躲着吓得不敢吭声，一声不敢吭声。那时候以色列要真有机会，要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色列就没有说把这个哈梅内伊就是伊朗最高领袖给灭了。要是把他灭了，我看我现在伊朗现在还咋呼啥，一句话也不咋呼了，是吧？这些国家是真的是比较可恶，就非常可恶这些国家。
伊朗如果有核武器的话，他可能真的把以色列给灭掉。因为伊朗，
那你说以色列
特别的不希望伊朗能掌握核武器，
对，
他可能拿到核武器，他第一个就往以色列扔，就把这个以色列从这个。
咱们就讲，人家说分析看历史，我看他们讲历史上讲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就犹太民族在历史上跟这个波斯民族还是挺友好的，
嗯
不友好的就是从这个现在这个伊朗这神权领袖上台以后。 霍梅尼这帮上台以后就开始以色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最后就变成不共戴天了。在霍梅尼上台之前，伊朗跟以色列关系还相当正常了，根本不是仇敌嘛，对吧？所以这些国家呢，我是觉得这些很多的国家呢就不可理喻，就只有像以色列这种强有力手段把他们灭了是最好的手段。
亚光，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说，哎，以色列现在采取这种是吧，擒贼先擒王，就是斩首策略，就是不像俄乌战争那样子打的这种，还是基本上传统的常规战争的。我感觉如果按照你这个话来这个逻辑往下推的话，那是普京应该把泽连斯基干掉，泽连斯基应该把普京干掉。有没有这个技术手段和情报来源，我觉得可能都有。但是不愿意。
小南顾博士，我就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双方把俄罗斯总统普京干掉了，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干掉了，不管谁干掉谁，是不是乌克兰现在就很容易停战了？
我觉得很难说，因为都是有，就是说，假如泽连斯基死了，那乌克兰人就投降了吗？
不是，不会投降，他就说我就不打了，我愿意让
不打了，不打了不就投降了吗？那你占领军在你占领军在你国土上，你不打了不就等于投降？
对，我看今天电视讲的说，就是现在是60%几的这个乌克兰人都同意，就是说就停战，尽快停战吧。在几个月以前还没这么高的比例，现在就基本就大家都打烦了。那尤其把普京干掉，你觉得把普京干掉，俄罗斯还会打吗？俄罗斯可能就马上就说算了，别打了。
我觉得普京要干掉俄罗斯，可能就算了，就不打了，这倒是有可能。因为这个战争首先是普京他个人强力推进的。
对啊，
是吧？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俄罗斯的这个强硬的民族主义者说，哎，那不行，那把我们国家元首干了，那这个能那么轻易放过他，给几个战术核武器让他们尝一尝。
对，这是有可能。对，有可能。
这是，所以我觉得这是乌克兰方面也不敢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我估计这个方案应该也是请那个美国批准，美国英国应该也没有批准。因为我记得好像以前特朗普也威胁过，说我们实际上是有能力把这个首脑去掉的。当然前提是你们要是想扔原子弹的话，扔那个原子弹的话，核武器的话，那应该是知道。而且好像说是俄罗斯那边也有好多间谍，就是听西方社会的，所以说从那边消息传出来，大概是应该不会用。
啊，是啊。当然这个都很难说了，因为任何一个国家使用核武器都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要经过很多层次来批准，中间不知道哪一个环节有人觉得，哎，不行，那人类不能因此就互相干起来了，是吧？
嗯。
所以这个希望将来能够找到更好的人类这个之间解决冲突的办法吧。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感谢各位听众，也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再见。
拜拜。
Good night.